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捷克议长访台前心脏病发猝死，一双公布中国大使馆恐吓信件，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也为全球防疫贡献心力，显示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台湾捐赠美国与欧洲1000万片口罩，如何对比中国与台湾的口罩外交？患难中究竟谁是真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捷克的第二号人物参议院议长柯嘉洛在今年的1月20号心脏病发猝死，他的遗孀科维拉还有温杜拉4月27号接受捷克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披露，柯嘉洛议长在去世前3天出席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晚宴当中，被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单独叫去密室会谈，出席来之后呢，整个人非常的震惊跟惶恐，并且警告他的家人不要吃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食物。那么就在3天之后，柯嘉洛议长在办公室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身亡。他的遗孀回忆，当时先生的这个心脏病的症状就是从大使馆回来之后开始发生的，而且呢还出示了一封这个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写给柯嘉洛议长的一封恐吓信，认为说这封信是导致他先生猝死的一个关键。目前捷克政府已经开始针对这个恐吓信进行调查，而且新的议长也表示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要还柯嘉洛议长和他的家人一个公道，而且是要捍卫捷克的主权和自由。那么究竟是谁逼死了柯嘉洛议长？这封恐吓信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呢？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立法院的外交暨国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委员，欢迎您。
东宁，大家好。
好的，我们继续前面的介绍，来看下面这封这个爆炸性的证据，就是柯嘉洛议长他在猝死之后，他的遗孀在他的遗物也就是公事包当中找到两封关键的信件，一封是来自捷克总统办公室，而另一封是来自这个中国大使馆的信函，都是威胁柯嘉洛议长叫他不要去台湾访问的。那么在这个中共大使馆的这封信件当中是特别提到了，如果柯嘉洛议长坚持访台的话，那么捷克大众公司旗下的斯柯达汽车制造公司还有消费金融企业捷信集团都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知道王定宇委员，这个柯嘉洛议长他是预定要2月份访台，但是他在1月20号就心脏病发猝死。那么他在生前是不断的接受到来自捷克总统办公室还有来自中国大使馆双方的这个恐吓跟威胁，有两封信件是关键的。你怎么看现在陆续出来的这个证据，究竟是谁逼死了柯嘉洛议长呢？王委员。
柯嘉洛议长他不只是捷克的第二号人物，在这个国家的排序上他也是捷克不管是推动民主运动，那捷克的国家的英雄，那对台湾来讲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这样子的生命的陨落。那下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是自然的因为心肌梗塞过世，还是因为外力的威逼，甚至有更进一步是不是有外力的介入导致一个这样子捷克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必须要说，中共威吓威胁柯嘉洛的手法对我们台湾来讲毫不陌生，我们几乎天天处在这样的环境。以柯嘉洛面对的情形就是以商逼政，以商逼政就是对世界各国来讲，不管你做生意提供服务提供商品，这是一个平等对等的自由的贸易，我提供商品给你获取报酬，这里面并没有谁亏欠谁。但是里面如果加上了国家的特许或者国家的特权或者加上税的补贴，它就会扭曲成一个国家计划或者国家的掌握的资源提供的 favor 变成特权。所以 当中共习惯于认为这些都是国家资本，凡是来中国赚钱的就必须听中共的话，这一个信念是存在在中共政权，甚至于中共透过五毛他的舆论所 发出来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所以他写信透过驻捷克大使告诉柯嘉洛，如果你不听话，你的企业 Skoda 或者是这个 Home Credit Group 这两家公司会付出代价。这就很典型的以商逼政。那在台湾呢也有类似的情形，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台湾面对总统大选的前夕，在台湾的重要企业包含台塑、包含华硕、包含这个 HTC 这些重要的企业，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被逼的一个一个跳出来主张一个中国，向当时的选举投下变数。那这一个也是以商逼政，所以以商逼政的威逼的手法，有的是逼企业表态，有的是间接的逼企业去跟你支持的政治人物施压。那这一次在捷克是更丑陋的，直接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小弟，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附庸，写信告诉他你不听话就会怎么样。这对一个民主国家政治人物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屈辱，也是一个对他们这个国家的内政或者国人很大的威胁。另外呢，中共对于他要影响他国的内政，澳洲叫做瑞士力，你在澳洲就会发现他透过国家资本的运作，比方说提供研究经费，提供赞助经费，提供特许去帮助某企业，某企业再去影响国内的组织或政治人物，那这时候他就建立了在他国国内的附随的组织。所以你看到在捷克他的总统事实上是亲中国的，他也愿意帮中国转这一个威胁柯嘉洛的信。事实上这是捷克的内政，捷克人民必须要去判断，就是自己国家的元首去转他国的威胁信件给自己国家的国会的议长，这是不是适当。那这样的情形在台湾的友邦帛琉也发生过，帛琉决定继续维持台湾的邦交，中国就以观光客为理由要停止观光客到帛琉去旅游，来威胁帛琉，甚至于让他们的班机减了十分之九。在澳洲、在美国、在各国，你都会发现这两种力量，一个是只利用以商逼政，第二个是建立在他国国内的附随的人或组织，利用这样子的人或组织去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决策。所以你可以想见柯嘉洛当时面对这样的压力，一面要担心自己国家这两个重要的商业集团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商业利益受损，有人民会失业，另外一面这样子的威胁来自于中国直接大使代转直接的这样的恐吓。我相信施嘉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当时压力是非常之大。那再加上两场参会，一场是跟自己的总统齐曼，一场是到中国大使馆的参会。那这样那一场大使馆的参会是非常的粗鲁粗暴而且不礼貌的，甚至要求随同的这个柯嘉洛夫人
也不能够进去。
对，你要离开，这个很不符合我们一般讲的外交礼节。
是，这就是我们要请教王委员的，就是您刚刚除了您讲的这个以商逼政，还有干涉他国的这个内政与台湾之间交往之外，其实这个令人最震惊的就是他的遗孀在最近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才曝露出来，就是说当时在您讲这个参会当中有一段所谓的密室外交，他是把这个柯嘉洛议长单独叫进这个房间里面去，只有一位这个翻译人员跟他进行了30分钟的这个所谓的密谈，那当中可能就是对他有进行胁迫，那么而且不让他太太进去。那么他的遗孀柯维拉是说这个密室交谈之后出来呢，这议长是非常的这个震怒跟惊恐的一个状态，而且有一个关键是说还告诉他的太太不要吃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食物。你怎么看这种密室外交的这种胁迫还有恐怖的手段去威胁这个国家的这个议长不要和台湾来进行交往呢？王定颖委员，
那件事其实发生在过世前三天72小时前， 我个人看到那个过程都认为应该要启动刑事调查，如果发生在台湾或其他国家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情节，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外交的场合，你邀请一个就是驻外的使馆邀请驻地国的议长夫妇来所谓的春节的参会，那就是一个必须要有礼貌，而且是要是一个两国之间的外交参会，那外交参会会西办参加，那种种礼节行礼如仪，可是这一场参会反而像是一个鸿门宴，反而是叫柯嘉洛来中国大使馆赴会，那赴会呢参会反而变成是借口，所以它里面有几个让人家觉得怀疑的地方。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春节参会的外交场合，怎么会要求另一半随行的人隔离，让柯嘉洛的议长，柯嘉洛议长单独跟中国方面密谈，那在密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把柯嘉洛等于是用正当的理由诱拐来进行直接口头的威吓。请大家要记得，在这个口头威吓之前已经有一个信件透过总统转交给他的，所以这个口头的威吓在形式上跟内容上必定强过原来那一封信件，才必须用到这一种不符合外交礼节的方式来进行。第二个更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个密室会谈之后，柯嘉洛情绪上是波动的，是不高兴的，是担忧，是紧张的。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会谈之后回过头马上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另一半，他跟这个柯嘉洛夫人说不要吃中国提供的东西，请大家记得这是一场参会，对柯嘉洛来讲可能是一场鸿门宴，他到现场可能被抓去密会了，可对柯嘉洛夫人来讲，他是去参加参会，着着盛装陪着议长去参加一个外交参会，议长竟然在这个密室会谈之后转过头来告诉柯嘉洛夫人不要吃中国提供的食物，那显见柯嘉洛议长遭受什么样的恐吓威胁，而这个恐吓威胁是不是已经及于他的家人，否则他为何要警告自己的另一半。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捷克这个他们的刑事调查应该要必须进行，因为这个是太不正常了。我们在所有的国际外交场合上，这一个事件你去询问各国的外交官都是相当罕见而且不正常的现象。
嗯，当然这在捷克内部来讲，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新闻哦。那么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因为捷克他本来就像你刚刚提到，他总统是亲中的，所以捷克他内部原本就存在着一种所谓亲中跟亲台两种不同路线之争哦。那么也有这个捷克的媒体认为说，如果你纯粹只把这个柯嘉洛议长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因素全都归咎给中共大使馆的一封信的话，恐怕也太过牵强啊，应该认为说就是让他已经安息了，不应该再把他死后还卷入这个所谓捷克两种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当中。对于这种声音你怎么的回应跟看法呢，王晶委员？
第一个，我们尊重捷克的国家发展的策略，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他们国家的利益去做内跟外的判断，我们对捷克他在外交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也不会去提供任何的看法，我们只是在台湾的角度，我们就是跟捷克来交朋友。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说柯嘉洛这个事情啊，不要政治化，不要扩大，也不要因为单纯的中国的信件就把柯嘉洛的死因归责于中共，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分几个角度。第一个，他的遗孀也就是他的家人正式提供指控，而且是接受媒体的公开访问，我们先不论他是不是一个国会议长的遗孀，对于一个任何一个过世的他的家人提出的指控，我觉得基于民主里面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对每一个个人人命的重视，那我觉得各位都值得去了解这个过程，更何况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不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柯嘉洛是捷克重要的政治人物，那当他们国内对他的死因有所怀疑， 而甚至于对他在过世前72小时或者数天前遭受这样信件直接对某一个国家内政的恐吓或者是要求，我想任何国家内部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在内部可以分成不同的走向，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另外一国对自己国内的内政说三道四，甚至于直接插手。我想这个是各国民主国家人民的基本的一个想法，所以对科加洛议长的过世，大家除了悲痛以外，现在缺一个真相，也就是什么压力导致他心脏病发或者所谓的心肌梗塞，而除了压力以外，有没有更进一步不正当的手法让科加洛这个议长在短短的72小时他郁郁寡欢失去生命，甚至于担忧家人的安全。我觉得这个部分除了科加洛夫人需要一个答案以外，我相信在捷克很多民众很多好朋友他们也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未清楚之前，事实上对捷克跟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一层阴影，所以查清楚不见得是对哪一国好或不好，查清楚我觉得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人来讲，真相是人民要求的基本的权利，不管这个人民是台湾人民或捷克人民。
相信这个真相现在捷克政府也在进行调查当中，来调查这个信件背后的一些要它水落石出的部分。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在捷克政坛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丑闻。那么你怎么看接下来怎么牵动捷克中国台湾之间这个三角关系呢？因为在这个科加洛议长的这个悲剧之前，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已经跟台湾递交姐妹市了，这个也是激怒北京的一个导火线，可能就是后来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的因素之一，很多人这么分析哦。你怎么看现在议长之死之后，他牵动整个三角关系会怎么变化呢？尤其在这个调查已经开始展开的时候，汪廷宜委员。
本来台湾的外交或者我们对外的关系，我们都应该是单纯台湾跟捷克或台湾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这几十年来台湾不管参加国际组织或者与各国的正常的商务政务的民间的往来，甚至连小朋友的画画的活动都会受到中共的干扰，这是确实具体存在在那里的。那以捷克来讲，台湾跟捷克如果你放下中国的因素来看台湾捷克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单纯。比方说以布拉格的市长，他曾经在台湾实习担任医生的时候实习学过医，所以他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当他跟台湾正常的以都市规格还没有到国家层级都市规格的交流的时候，中共就插手要求他必须接受中共的规范，就是一个捷克布拉格的市长必须接受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中国的政治规范，否则他就要付出政治代价，付出商务代价，甚至当时还取消了布拉格一个我印象是管弦乐团还是合唱团到中国表演的参访，就是他运用这个手法跟科加洛面对的压力其实是雷同的，甚至用取消一个艺文活动来惩罚布拉格的市长，而布拉格市长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城市阶级的交流，所以当时布拉格市长做了一个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他认为布拉格对外的交流不应该由他国设定规范跟门槛，所以他就停止跟北京的交流，转而跟台湾的台北建立姐妹市。那由这里也看得出来，中共驻捷克的大使馆等于在中共的体制里面来看他是失败而且扣分的，他是焦虑的，他必须回击，他必须要把 credit 抢回来。所以接续下来，科加洛在去年的10月10号，那台湾的国庆日来到台湾，后来也答应2月份要带着捷克的商界人士再度来访台湾。我们可想而知，中共驻捷克大使馆的压力，以及中共外交部承受的压力，所以他们必然会施加比布拉格市长更高更严厉甚至更不正当的压力在科加洛议长或者在捷克的政坛方面。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未来的走向 台湾跟不管是这一次面对 COVID-19 防疫的作为上面，我们台湾提供了我们能做的部分，不管是医疗器材或者口罩等等，这个不是因为外交，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防疫不可能一个国家单独成功，当台湾行有余力，我们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国家，甚至于某些国家对台湾不一定友好，何况捷克这个议长也好，或者是布拉格市长跟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当台湾一面提供协助，那我们跟他们进行的交流也是一个正常，任何国家看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中共的大动作，甚至这个大动作导致他们议长的过世，再加上他们后来提供给捷克的医疗器材口罩的品质不良，这些都影响着捷克国内的情绪跟捷克内部的一个民众的想法。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当捷克民众对中共的看法增加了这些负面的变数，而台湾跟捷克之间我们的互动越来越深，甚至我们在几个月前，我们台湾的机车 motorcycle 才去布拉格参展，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捷克外交的走向上，我们希望我们也乐见台湾跟捷克之间我们的友谊能够越来越稳定，那不管这友谊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那我们也可预见中共的干扰的动作会越来越大，那我们也要提醒中共当局，就是记着一个童话故事，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如果处处都要以这种干预威胁甚至于利诱的方式去进行大外宣或者锐实力的外交，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它的判断力，到最后中共会得不偿失。我们跟捷克的交往，台湾跟捷克交好不代表捷克必然就是中国的敌人，大家可以平等的来发展各自的关系，那中共永远想不清这一点，也永远要利用他的经贸实力、军事实力来威胁任何跟台湾交流的国家。那我想，一时会有效，长期来看，这世界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
嗯，我们谈到最后，就是谈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台湾跟中国跟整个欧盟的关系啊，最后请教王定宇委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当然对布拉格还有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包括之前这个纽约时报也披露，最近有一份这个疫情的报告，欧盟的报告，就是因为中共又施加了这个威胁跟压力，让他们调整了用字，很多人认为这是欧盟的自我审查来向北京叩头。不过你看到另外一方面，台湾在疫情之后也做了一些动作，包括对欧盟国家、欧洲国家捐助这些口罩，但是您怎么看这个欧洲跟中国之间好像还是因为有这个经贸往来而受了一些限制？您的评估是接下来在疫情爆发之后，是不是欧洲会对于跟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做出这样一个省思？未来是不是会有出现进一步的变化呢？也请王委员最后来跟我们做一个评估跟结论。
先说中国的部分，事实上中共过去这二十年来，确实它的经贸成长，它的军事力量是在成长的，那过去世界各国包含欧盟这样子的一个统合的组织跟他进行交流，进行经贸交流的时候，经贸的利益、外交的利益甚至军事的合作会让各国选择在某些事情上选择妥协或者选择配合，但是今年的2020年这个 COVID-19 事件之后，各国的民间甚至于部分的政坛领袖开始体会一件事情，也就是在各国之间做经贸的往来、军事的交流是平等的，可是一旦各国跟中国做了生意之后，这一个经贸的数字会变成中国回过头来进行要求、进行勒索或者进行恐吓的枷锁，这是中共在世界各国，包含过去你可以看到他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旅游业者、品牌业者，你必须更改登载的选择系统，把台湾消失掉或者直接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个是很典型的用经贸的利益去绑住各国的内政。所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第一次针对这个事情发表谈话，在某个智库发表谈话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踩到红线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可过去 有的国家选择容忍，有的国家像澳洲选择调查，有的国家选择全盘的接受。但是这一次这一个 COVID-19 之后，在欧洲的各国都掀起一个反省的声音，因为有这样的声音造成那个冲击的火化更明显。法国的86位国会议员认为，基于人道、基于医疗、基于防疫，台湾应该要有实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他刚发表这个联署，中国驻法国大使竟然公开的发表文书，在 社群这个他的社群的平台上辱骂式的去辱骂这些法国的国会议员，已经不能想象这个叫外交部了，简直是把各国当作他的内政来做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引起的反弹是有，但是我们就台湾来讲，我们也不会天真到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很快速的改变，各国还是要考虑到各国的内部的利益，各国也会去思考他们国家的发展。那他们对中国，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大市场，对中国采取的策略各国软硬不一。台湾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跟各国的发展寄望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应该是全人类对民主人权的要求下逐步进步的，而不是为了台湾的外交。至于台湾跟欧洲之间最近有些好的消息，比方说当台湾行有余力，我们在防疫上提供我们的 know-how， 我们进行交流，我们愿意把我们多的物资提供给各地的医疗人员的时候，那欧洲的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他真的是第一次针对台湾发言，那我们也感谢他针对我们互相协助这件事情的谈话。那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前三天，荷兰驻台的代表处他改名字，改成荷兰在台办事处，过去的名称很长，荷兰经贸巴巴很长的名称，但他把简化成荷兰在台办事处。这样子的简化除了凸显台湾2300万人所被代表的这一个地方以外，也代表了台湾跟荷兰之间我们的经贸关系，台湾已经成为荷兰的第十，荷兰成为台湾的第十大贸易伙伴国。那双方在实质的经贸的往来，在这一次防疫上互相的互惠协助。那过去历史上荷兰人曾经在台湾建立殖民地38年，这些历史的背景，那最后累积出来就是我们看到荷兰办事处在台办事处的提升跟改名。当然中共也有抗议，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纯属台湾跟荷兰之间我们的互相的互动，这是一个我们乐见的进展。那其他各国也有类似的发展，甚至于在波罗的海三小国， 我自己个人亲自去到那些国家的国会，那这一次在跟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互动上我们也得到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台湾在这世界上我们是世界的一份子，不管中共承不承认台湾2360万人是否存在，我们就真的存在在这里。只要我们在，我们跟各国之间的互动，不管是友谊或者政治上的关系，它就会产生关系。那一时的压迫，台湾坦白讲我们是几十年来已经面对这样的压迫的局势了，但是我们在压迫当中，不管台湾的经济、人权、文化或者我们的民主的发展，我们引以为豪，我们也认为我们以我们的优点跟世界各国我们可以来好好的相处。那我们尊重各国的选择，但是台湾就是台湾，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跟各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北京当局能够慢慢改变思维，只要他能改变思维，对北京、对中国人民、对印太地区都是一件好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的立法委员王定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王委员。
对，东林，谢谢大家。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如果说全球防疫是在打一场战争的话，那么现在口罩就成为了世界各国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了。中国之前曾经向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伊朗等国提供口罩，那么现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表示要以人道考量提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总共1000万片的口罩。那么台湾外交部指出，第一波捐赠的口罩包括了给美国的200万片，还有给欧洲的700万片，还有台湾其他的邦交国100万片，加起来总共是1000万片的口罩。那么我们要如何对比中国和台湾的口罩外交？在疫情之下，台湾和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呢？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大使来到我们焦点对话。谢大使，欢迎您。
谢您，您好。
好的，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透过这个推特发表声明，感谢台湾捐赠了560片的口罩给欧盟哦。你怎么看这个欧盟罕见的这个透过声明来强调和台湾之间的合作？有评论指这是欧洲到目前为止等于说是对台湾的支持从来没有像此刻如此的强大。你怎么看欧洲这一次的这个声明的这个表现？还有说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声明可能会刺激到北京呢？谢大使。
首先我们先来看哦，这个昨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的这一个致谢卡啊，他最后一句话叫做 stronger together, together stronger, 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在一起，力量团结力量大，可以这么讲。那英文平常是讲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一起，那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那我们如果从昨天小英总统在台湾的记者会这样子公开的一个宣布，他在宣布里面呢，他其实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呢，这是一个人道考量，第二个呢，这是台湾的一个感恩回馈，第三个呢，这是一个防疫的合作，那么第四个呢，叫做理念相同。我们如果从这四个点来看的话啊，不管是感恩回馈、防疫合作，或者是理念相同，这一些基本上在过去啊，都是台湾作为一个，在欧洲只有一个，如果它算国家的话，叫做梵蒂冈。其他的国家，欧盟你们刚特别讲的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跟台湾有邦交关系。可是这个没有邦交，它后面还有四个字，它叫做理念相同。理念相同的意思就是价值一致。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昨天台湾宣布要给这个欧盟8个国家加上这一个刚退出欧盟的英国还有没有加入欧盟的瑞士，这10个国家总共700万片，对，不是700万人民币或者是美金或者是欧元，700万片的这个口罩。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台湾跟欧盟的关系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展现。那当然像由这一个执委会主席啊，冯德莱恩，他之前是德国的这个国防部的部长，由他来公开来这一个感谢台湾的这个义举或这个善举，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他等于某种程度啊，把中国试图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对台湾在国际上的围剿，对台湾在国际上的这个封杀，等于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发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一个两个价值理念的团体或者国家或者这个群体在这边搭上线。而这个搭上线与其说是台湾的义举，我认为倒不如是说台湾 在过去这么多年，这是一致的，这是一致的，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因为是同一批人。台湾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自由世界里面、啊、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看影不看人。那看影不看人就说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呢没办法 正式上的台面。那么在这一件这个抗疫，就是这个武汉病毒这件事情上面呢、啊，就这么自然的让第一个台湾能够根据2003年这个 SARS 的这个痛苦经验所留下来的一些感受，那这些感受我们现在把它化成我们叫做超前准备。那因为有超前准备，所以呢我们在过了这个一两个月之后啊，我们有人讲说是心有余力了，我倒不认为就是说这个叫做心有余力，而就是说过去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知道台湾是应该要出手，应该要帮忙，但是呢我们是这个心有余力不足。那现在呢心有余力有点足了，我们网络上有人这么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便当，我们现在是三分之二个便当，每天只能每顿只有三分之二个便当，但是看起来欧盟这些国家它不是三分之二便当，它三天没吃便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力警力一点不矫情，而且是前后一致，那么因此理念相同，防疫合作，再加上这个感恩回馈，所以我们对这一个对美国啊，对这一个这个欧盟，还有英国、瑞士等等，伸出援手，这是一个让人家真心感受到的。严格来讲，750万并不多啊，700万并不多，分到欧盟8个国家，560万，说真的不多啊。可是这里重点不在说这个量多少，而在于我们的心意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一个表现，我们的这一个。的这个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
那么除了给这个欧洲国家的总共这个700片的口罩之外呢，台湾也捐赠给了美国200万片的口罩，而且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发表了正式的声明，感谢台湾啊，说台湾是真朋友。那我们知道台湾跟美国之前是有签署一个这个防疫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种美台之间的防疫合作有没有可能也成为现在欧洲，就像你讲，过去欧洲可能对台湾支持力度没有像现在这么大，那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疫情和这个美台之间的防疫合作模式可以成为未来欧洲跟其他像德国其他国家跟台湾进行防疫合作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呢？纪大使，
你刚刚讲美国国务院讲这个真朋友哈，
是
这个中文有真跟真哈，台湾过去啊我们讲的比较现实一点，台湾过去是真朋友，应征的真，真朋友不太容易争得到，
真有
真的很多，我们在争有争不太容易争得到，倒不是说人家瞧不起我们，而是国际现实，中国的中国的这个霸横霸哈、啊，所以很多国家是有顾忌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最近两三年来的这个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台湾所做的事情跟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欧盟对我们台湾的回应，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回应其实不是在回应台湾这一次这个义捐这几百万的这个口罩给这些国家，其实在回应的整个世界啊，在过去这几年对于自由跟独裁或者专制这两个价值体系之间呢，有一个越来越遮掩不住的越来越明显的一种对抗或者是抗争。这里面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一个自由世界或者讲到这一个这个专制，那专制这一块基本上第一号的代表叫做中国，其他我们在里面就不提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美国欧盟谢谢台湾，看起来是两边，我们是被感谢的，我们是支持跟做这个善举的。那么接受那一方呢，他们是感谢，这两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不只是有两方，这是一个三角，因为它是有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比较。中国在过去 这几个礼拜以来，那他送的才多了。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台湾和中国两方之间的这个口罩外交的角力，想请教谢大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他过去给了这个最危难之际的这个意大利口罩，还有给伊朗口罩，还有巴基斯坦等，他也是希望透过这个口罩外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在打一场防疫战的话，这个口罩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他捐了很，应该说运送了很多，提供了很多的口罩给这些国家，希望能够用这个来扭转他之前这个病毒制造者的这个形象，变成摇身一变变成这个全球抗疫的领导者。那么现在台湾也跟进捐了很多的口罩给欧洲、美国等地啊，总共要捐1000片。你怎么看这个两边在欧洲所进行的这个口罩外交的角力？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给我们呢？
哎，欣欣，这样我基本上你不知道我们注意到我前面讲的哈、啊，我讲的是防疫合作啊，而不是用防疫外交。我们总统也讲防疫合作，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一种我前面讲这边要理念相同，然后一种回馈感恩，因为台湾过去一直到现在，在很多不同场合，都有接受过啊，包括当年的美元啊，还有这一个我们在国际场合里面的，比像德国啦、法国、英国啦，他们在很多场合帮台湾讲话啊，那是因为这样子，就彼此理念相合以外，有这样的一种台湾有一种感恩回馈的一种的一种想法，然后在防疫上面呢，未来一定还有更多合作的地方。但是我这么讲也并不意味着我否认他合作而产生外交的一种效果啊。那以主要来讲，我们是台湾是要回馈，那当然造成的这个效果，从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反应来讲的话，他的确产生了这个外交上的正面能量跟正面效应。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我刚刚前面就讲的，中国在这一个他是真的口罩外交，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所很多的做法基本上重点不在口罩，重点在外交。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么意大利某一个前应该是前部长还是谁，他举的例子我听得非常的深刻。他说啊，中国因为那个去年年底年初中国这个武汉肺病毒爆发的时候啊，包括意大利包括德国，他们都有送这个医疗，从包括口罩，包括这个面具啊，包括这个防护衣等等都有送过去，那是完完全全的去支持他们，去支援他们。好，这个意大利怎么说啊，他说啊，我们送过去的时候啊，他们都要求飞机只能在天黑以后才降落，这样人民看不到，外面看不到，因为搞到从这个中共的角度来看，搞到需要外国来援助，不是厉害的祖国吗？怎么要外国来援助？这很丢脸的事情，从他角度来看，所以只能晚上降落。然后那个意大利人说，结果他们送过来的时候一定要白天，一定要能够好好，
因为要被拍到，
拍个照，好好做个广告。就从这里来看呢、啊，我的确是让人家看破手脚。那其实在这个这里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很多现在西方欧洲很多的观察家，很多的这一个科学家，很多的评论家，当然一方面中国要送这个送或者卖这一些医疗用具，包括用品，包括这个口罩，包括防护衣、防护面罩等等，他们是不会反对，但在这个同时，他们也很这个心知肚明的，也在看中国整体的表现。那这个整体的表现，其实回过头来，大家就问，就是说，到底中国做了什么事情，会让欧洲、让美国、让亚洲？去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等于说世纪性的灾难啊，他们也在问，然后接着就在问，跟 WHA 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那个前一阵那个谭德赛秘书长才一直饱受攻击哈、啊，还有包括那一位他们的这个高级顾问，那位这个 Bruce Elliott， 就是说他们整个的表现，基本上不是一个专业的表现，也不是一个诚恳的表现。 所以在这个上面，那更不要讲，当他们送这一些这个物资出来以后，后来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一个这个
质量的问题，
不良品。
这就是我下一个想要请教谢大使的问题了。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就捐赠口罩，中国这方啊，可能是更多的这种外宣的性质在里面，这个包装的性质之外呢，现在也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好像口罩跟物资的质量不合格的一个状况。我们美国之音也整理了一个图表，主要是包括像西班牙跟荷兰的卫生部，就现在开始回收或是退回一些不合格的口罩，还有这个测试很重要，这个测试的试剂，快筛的试剂。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捷克，他们发现这个中国提供的这个快筛试剂里面有高达 80% 是不合格的。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外交部说这种好像挑剔这个中国的这个提供这个救援物资的这个质量是不负责任的，这样反而不利于国际之间的防疫合作等等，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谢大使？
德文有一个片语，就是说人家送你一匹马啊，那个你就不应该去看人家那个马，看去检查他的牙齿，因为马的身体状况从牙齿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德文叫做 einem Geschenk gar schaut man nicht ins Maul， 就是说不要挑，这是没有错。一般来讲，送来这礼轻人意重嘛，更不要讲说这么大一批。那我们现在就不管他是买还是送，这个东西不是让你来吃，你要吃坏了拉了个肚子就算了，这是性命交关嘛。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在意，那么你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最基本的 quality 的 control 嘛。
嗯哼，
不然的话，这个阳性变当成阴性，阴性变成这个阳性，这造成的这个结果在防疫上面呢、会越帮越忙。那尤其这几个国家，他们这么需要，就表示他灾情严重。你还送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东西，而且它这个比例是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被接受的那一方觉得难以接受，那一方觉得难以接受，他 complain 或者他说那干脆不要再用，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在这个地方，我是认为中共政权，对不起，当我讲中国，其实在这种情况基本上跟不是讲人民，而是讲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因为很多中国人基本上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被他们这个
深受其害。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他应该要知道谦虚，或者他应该知道人家要同理心，人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没办法接受你送这样的一个，更何况，好像也不是全部是送的，
有些是要
有，
而且是炒卖的，根据某些报道，
是对。
另外我们还想讨论的就是说，事实上除了在这个捐赠物资还进行这个口罩外交之外，事实上中国他现在想要扭转形象的是对外输出一种所谓这个举国体制还有这个威权体制治理这个疫情其实是很有效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哦。那么从欧洲，因为您长期研究这欧洲历史，从欧洲的历史和现在中国跟欧洲几个国家比较好的这个关系来看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会相信所谓这种举国体制威权体制是可以有效控制现在欧洲的疫情？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欧洲国家没有办法把疫情做得很好。那我也注意到这个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他就是他求助的时候不是先求助他欧洲的邻国，反而是先向中国，就这个做得好的这个全球防疫领导者来向他来求助。你怎么看欧洲是真的有些国家会去相信中国输出的这种威权能够治理疫情治理的比较好的这样的观念呢？谢大使。
OK， 虽然这个欧洲在1989年1990年这个铁幕破除，柏林围墙倒塌，那么基本上整个欧洲的人文价值从西欧、中欧、北欧一直往东欧在扩，那欧盟也是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国家里面，不管在它的经济制度、它的政治制度还有它的历史背景，其实他们一直是用不同的步调一直在走。那么看起来欧盟现在27，那这个叫做欧盟，就是每一国家基本上不论大或小，他们共享同样的利益，同样的权利。那甚至 大一点的国家或者是龙头，那他就多付出一些经济上的这个资源给其他的国家。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就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它不是一个平面，它 有一些是新加入的，那新加入的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铁幕国家进来。那当然铁幕国家有些是它没有办法的，有些是有反省力的，有些反省力有但是少一点。那你刚举的这个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还不是欧盟的国家，它现在正在申请当中啊。那包括另外一个国家叫做这一个匈牙利，最近几天这个厄尔班在德国的媒体也出现很多次，那德国就在讨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这一些已经在欧盟里面的或者要进入欧盟的国家，是不是我们能够假设他们在对于这个自由世界的价值的认知是跟我们一样的。那用讲的大家都可以讲，可是看实际作为来讲的话，恐怕还有一段时间，从这个1989到这个2019，30年的时间，其实感觉上是一个世代，但是从两边，当初铁幕的东边，铁幕的西边，他们在很多价值的认知跟实践上面还有很大的落差。那这个落差一旦受到外面的挑战或者挑衅或者挑逗，就见真章。所以如果有人讲，譬如说以德国来讲哈，我们就不要讲就是德国基本上算是一个二次大战以来已经算是一个蛮稳定的民主国家。我三不五时还一直听得到，因为德国柏林要盖一个机场嘛，一盖13年，中间曾经至少宣布，光我来我就听到至少宣布了4次，说要这个举行这个启用典礼，但怎么弄就是弄不好。然后这个就有中国自己讲，或者是也有这边也有一些人讲，你看中国，他如果这个事情由中国来盖的话，那么不要说十几年，13年，那个临头3年他就盖好。
嗯，所以的确是在欧洲的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跟意见。
你看他现在是，但是呢。但是这种事情你本来就不可以这个横切面一切好像上下都没了来这个做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来看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中国他要向这个西方世界，他现在这个
宣传成功的抗议模式，
他要跟西方世界讲，就是中国人讲到厉害了，我德国，中国站起来了，不但中国站起来了，而且还可以踩到人，可以踩死人，可以压死人。但是在西方这边，基本上的这一个那个核心那个 mainstream 的想法，还是说不能看表面，不能看表面，一个什么都能可以控制的一个政权。他要 A 就是 A， 他要 B 就是 B。我曾经在德国跟人家讨论的时候，我是有碰过一个大学教授，他就讲，就是说，哎，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欧洲人，西欧，他那个人是英国人，他在德国的某个大学教书，他是历史系的，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们也许应该思考一下，要把我们西方人的这个人权啊，那个这个迁徙、言论、宗教等等自由啊，要硬要加在中国人身上。他说，其实我们自己应该想想看，也许他们就是不适合，那他们用他们那一套，我们应该尊重。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我立刻就讲说，你搞错了。你现在所讲的欧洲的普世价值，欧洲的民主人权，对不起，300年前你们也没有，你也是争取过来的。欧洲有这一个有所谓的启蒙的年代，它还有革命的年代，这一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今天忘了，好像欧洲从纪元前就开始有到现在，然后你就讲说这个是欧洲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人既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中国人民族。我说对这种人性，对于自由， 对于平等，对于这个政治制度里面，对于人民能够监督政府，这是他的天赋的人权，倒过来变成这个政府政权在监督或者监视人民，这是不正常的。
嗯，
那
好的，我们再稍微拉回来谈一下这个口罩外交，这个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对比好了。当然这个欧洲历史很重要，我们的确要好好研读，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啊。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它过去是一直被中共打压，而且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给排拒在大门之外的，但这一次却有办法用一个亚洲小国的姿态，这个小地区的姿态，能够捐这么多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口罩给欧美大国。那反观呢，就是中国它这一次呢，不但一开始隐匿疫情，被大家认为这个有病毒制造的这个追究的责任，另外现在这个口罩质量出现问题也被大家所诟病。你怎么看这两相对比之下呢，接下来经此一役之后，台湾跟中国的这种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也好，或者说国际地位也好，会不会出现一种180度的反转呢？您的分析。
从过去到现在，台湾所做的前后一致的这个努力，我们虽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但是只要对于整个全球，譬如说在针对这个反恐，或者是针对这个环保，
这次的防疫
啊，
嗯，
这次防疫其实台湾是一致的，台湾一直是一致的。那我们从来也没有说牺牲掉我们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去这一个忽略掉这一点，没有。所以在这个中文叫做水到渠成啊，就这么一个节骨眼上面，中国的作为，现在慢慢的，我相信在接下来。疫情越趋严重的情况之下，中国当然会尽量要去扮演这个大善人、救赎的角色。可是他再怎么做，黑的不能说成白，白不能说成黑的，有的不能说成没，没那么说成有的，他还会被检验。那他会被检验，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心术不正的时候，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向人民，告诉人民祖国是伟大的，祖国可以去帮助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可以打败这些国家，欧洲人不会这么想，台湾人也不会这么想，
好的，
美国人基本上也不会这么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对照之下，台湾是前后一致的表现，那中国在这个地方也前后一致，它一直是以霸权跟维稳为先。所以就是为什么人民对中国对中共政权以来，至少从天安门事件以来，以前当然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谎啊，我脑袋里现在又浮现了这个李文亮啊，这个还是个对，还有崔绍哲啊，还有一个叫陈秋实、李泽华这些人，李文亮已经死了啊，那个陈秋实跟李泽华他们在哪里？
大家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最后我们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很快请教大师，因为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今天很多讨论是围绕这个口罩嘛。那么其实美国也有这样现象，看到很多视频，其实好像是这个疫情刚爆发之初，有很多的这个海外团体在美国收购口罩，等于是把它全部买光，这种样的情况。不晓得在欧洲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情况，就看到海外团体在进行所谓全面性的收购这些口罩，而且把它买光了，导致现在欧洲跟美国等国家没有口罩可以用，这个急需这个救援物资吃紧的状态，您觉得是不是跟这样子我们出现这种现象有关呢？谢大师，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德国在三个月前，将近三个月前，就已经你到网络上去订货，到店里去买，就慢慢买不到了。那最近这一阵当然更买不到。那前几天就有一个德国的，他也是这个口罩的制造商啊，德国不够，但是他是有，他就讲，他就曾经公开呼吁，提出警告，德国的口罩不可以再出口，不可以再，那他讲，他就点名了，就中国被中国给包走。那就这点来看的话，的确，中国在这个上面现在，因为他们不防，结果变成受制于中国。那中国在援助跟回馈之前呢，他其实要有这样的一个，你不心不虚，你至少要虚心。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台湾驻德国的代表谢志伟大使跟我们谈了这么多跟口罩还有口罩外交有关的问题，感谢谢大使。